我们开始成人主日学，在福音里的家庭关系。我们看，在基督里教养孩童。教育孩子，是我们中国人最上心的事情，也是最容易用一些畸形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导致孩子产生各样不良的情况哈。那么在圣经里面也非常注重基督徒对孩子的养育。你可以看保罗所写的书信，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提多书、哥林多后书，保罗好多书信都教导基督徒以敬虔的方式来养育自己的孩子。那为什么保罗如此看重要教养孩童呢？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仅是要救我们得救，还要更新我们所有层面的关系，包含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儿女关系，还有我们工作的关系，甚至包含其他所有的领域都需要被更新的。那么在以弗所书，保罗告诉我们，你要被圣灵充满，然后你的夫妻关系要充满福音。同样保罗也告诉我们，你要在主里去教养你的孩童。因此你会看到保罗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来谈论家庭的关系，就意味着基督徒的家庭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色，就是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面。而基督徒的家庭就是向这个世界来见证基督徒家庭的独特性是被福音所充满的这是一个独特之处，它也是一个特色。当一个人被基督所充满，那么他的夫妻关系，身为丈夫妻子，或者身为父亲身为儿女，他的生活都会发生变化的。你可以看圣经，圣经对家庭的关注可以说是在整个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无论创造之初神关注家庭，还是堕落之后神关注家庭，还是一个人被重生之后神依然关注他家庭所有的关系。上帝希望每一个家庭能够变成福音所彰显的地方，上帝也希望每一个家庭能够成为一个天堂的缩影。这是保罗所特别期待的，也是上帝对所有家庭所期待的事情。但一旦谈到教育孩子，我们变得又兴奋，变得又焦虑，因为养孩子的确是一件令人又感到自豪，又是一件很抓狂的事。我们在孩子身上既能够看到令我们兴奋的闪光点，又能使我们看到令我们绝望之处，这个是养孩子的矛盾。特别在教会里面，谈到养孩子的话题，又是一个令人不想谈及，或者令世人感到不安的一个话题。不仅是现在，也包括过去。那我想用100多年前，赖尔主教所说的一段话，他就说：“作为一个牧师，我不得不说，几乎没有一个话题像人们对待自己孩子这件事一样，显得如此顽固不化。我时常对明智的基督徒父母的迟钝大为震惊，他们竟然允许自己孩子陷在过错中，或是该受责备的境况中。有不少人，我宁愿和他们一起谈论本人的罪，也不愿告诉他们的孩子出了问题。”这是100多年前赖尔在他的牧会当中看到这种现象，其实今天也同样不例外。就是你可以和某个基督徒 来谈论他信仰生活的缺失，但是你不能谈论他孩子的问题。如果你谈论他孩子一句，他有十句话等着回你。为什么？因为人把自己的孩子视为人生骄傲的那一个焦点。如果你把我骄傲的所在给批判的体无完肤的话，他的骄傲就没有了，他就很生气很愤怒。我想在现实的教会中我也遇到这种现象，如果你提他孩子一句，他有五句十句十五句等着要回你。所以人是非常保护自己孩子的，但往往不是按照真理保护，是按照自己所谓的那个感受，或者是那是我骄傲的所在，那是我人生努力所培养的花朵。你如果把它的一朵花瓣给摘下来，他会生气的，会发怒的，因为伤到了他所有的人生最宝贵的地方。可是圣经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开始谈论在主里教养自己的孩童。圣经没有回避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能回避。你说我们每一年成人主日都讲这个问题，如何去教养孩子，为什么还要讲？因为我们并没有去殷勤的训练孩子。不仅没有殷勤的训练，反而很大意，很疏忽这件事情。而且在孩子的养育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常常有挫败感。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所有的力量和智慧让孩子变得极为敬虔以及顺服，我们又很失败很沮丧，我们又想在养育孩子当中获得方法，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在养育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人放弃，有人任性，有人摆烂，有人说可以了就这样吧啊！但是圣经的真理并不是，他希望每一个上帝的百姓殷勤地教导他自己的儿女。那么保罗前面特别谈过，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你看保罗这个原则呢，继续的应用。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生命是新的，生活方式是新的，他身为丈夫做事的方法是新的，身为妻子做事的方法是新的，他作为父母做事的方法也应该是新的。他是一个被圣灵所掌控的人，那么他养育孩子的各个方面也应该发生变化，就是运用基督的真理。神是非常关心我们的家庭的，他非常关心一个丈夫的幸福，一个妻子的幸福，他也关心我们儿女的幸福。上帝希望每一个家庭当中应该被真理所规范，应该被福音所影响。上帝并不希望我们的家庭是支离破碎的，他也不希望我们的儿女是放荡的，不服约束，不服权柄的。神关心你我的得救，他也关注我们的家庭。而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他应该具有能力，具有智慧，具有控制力，具有节制和温柔。他应该学会像保罗所讲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怒儿女的气，只要照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我们看到在这里首先提到是父亲，没有提到母亲，这是谈到权柄的问题。我想在今天我们的常识的文化当中，应该知道子不教父之过，父亲永远是养育孩子的主力，优先者是父亲。但是可惜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父亲是没有办法训练自己的孩子，甚至对自己的孩子没有权柄的训练、约束、 和对孩子的教养，这个父亲是非常失败的。你说教会不应该管我做父亲养育孩子，你知道我们的文化还在告诉我们子不教父之过，不是吗？啊，你想想最简单的常识，如果你看到一个孩子很调皮很捣蛋，经常惹祸，满嘴脏话，你一定会说是谁谁家的孩子，而这个谁谁家一定是以父亲的名字，不是以母亲的名字，对吧？你知道这种常识几乎就刻在那良知里面，就是父亲永远是养育孩子最重要的优先的那一个存在。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父亲依然是失职的，就是他不能够在他应有的责任当中去养育儿女，这是一种父亲的失败和父亲的软弱。不过在第四节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词，是在主里，就是在主里来养育儿女。为什么谈到在主里来养育儿女？就是在基督里，或者在耶稣基督福音里面，在主里养育儿女是要告诉我们要尊重基督在我们儿女身上的主权。就是基督不仅在你我的身上享有主权，因为他救了你我，他是我们的救主，他在我们儿女身上依然享有主权。只有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才真正的认定基督在我身上，在我的家庭，在我的儿女身上享有主权，他有资格命令规范我们家庭的生活和家庭所追求的目标。他也意味着儿女他不属于基督之外的存在。我们的孩子被称为祖国的花朵，对吧？啊，现在人民日报又呼吁说大家见面不要直呼姓名，要喊同志。啊，同志背后是有意识形态的。啊，当你喊他同志的时候，背后是有一个意识形态的信仰。什么时候喊同志啊？雷锋同志、孔繁森同志、焦裕禄同志，对吧？啊，毛泽东同志。同志背后是有意识形态的，这往往属于民主主义的国家或者是共产主义的国家才会用同志去称呼的。你到你家里喊你孩子同志啊，同志洗碗去啊，这要传递意识形态，知道吗？我相信我们做父母没有一个人回到家喊小同志啊，小同志扫地，这是传递意识形态。所以教会里面就喊弟兄姐妹就好了，不用喊同志啊。下礼拜天见面之后，李同志啊、王同志、刘同志好啊，这是传递意识形态啊，背后是非常可怕的。那么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政治环境之下，儿女是不属于个人的，他的意识形态告诉我们儿女属于国家，这是一种观念，这种意识形态。而在今天这个个人主义高涨的时代里面，每个人都强调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所追求的。所以个人主义强调我不属于这个家庭，我也不属于我父母，我属于我自己，这又是一种自由主义所带来可怕的现象。孩子到底属于谁？对基督徒而言肯定是属于上帝，是上帝把这个孩子安置在一个妈妈的子宫里面，又让这个孩子在这个家庭中出生。这个孩子被称为上帝给我们的产业，他唯独属于上帝，唯独属于上帝。就是这个孩子他的主权的归属者应该在上帝，而父母和教会是一个训练者，或者是一个教练，是一个守护者，是一个管家，来管理上帝所给我们的产业。不得不说今天的政府他们滥用他们的权力，削弱了父母的权柄。连很多基督徒也认为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我要把他培养成出色的螺丝钉，我要让孩子 然后入党，然后成为党员，然后成为各种佼佼者，削弱了父母的权威。所以意识形态是可怕的，这个可怕的同时也在冲击着我们今天对家庭主权的认定，属于基督的孩子是属于上帝的。我们看到过去啊，这样讲啊，不仅只有共产主义这么做，过去古希腊的斯巴达也把孩子变成他们的战争机器啊，希特勒当时的德国，还有俄国，这些民族主义这样的国家，它都存在一种特色，就是把孩子视为国家的所有，夺走了父母的角色。在主里是告诉我们，孩子是属于上帝，孩子属于父母，父母对孩子有最优先的教育权。我们的孩子不是要童心像什么，也不是是什么花朵，更不是什么接班人，不是。我们的孩子属于什么？属于父母所照管上帝给我们的产业，他唯独属于上帝的。心理学家也在夺走这个角色，很多心理学家就认为父母和孩子要平起平坐，你要尊重孩子，平起平坐嘛。所以这个理论出现之后就带来另一个问题，特别在欧美的国家，如果你父母去体罚孩子是要进局子的，是要被喝茶被判刑的。不是美国所有的州都这样，美国有一些州认为你这个父母你是不能体罚孩子的，体罚和虐待是不一样的，但是体罚都不可以，就可以被邻居举报，也可以被孩子举报，因为你体罚这个孩子，但是背后有个观念，就是孩子和你是平等的，而忽视这个权柄的设立。所以在主里这个观念是要告诉我们，你要明白在孩子身上拥有主权的是谁，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规范法则和真理是孩子所必须的。也只有基督对孩子的认知是最完全的，他也知道我们的孩子应当怎样被教导。我们这个观念被称为圣约的观念，当你把孩子纳到这个约里面来，通过洗礼做了上帝的儿女的时候，做了上帝的儿女，这个孩子就属于上帝啊。我们到八月第三周会有圣餐礼拜啊，有圣餐礼拜呢，我们的孩子如果要洗礼纳入在神的约里面，你父母必须要学习。因为之前很多父母在很容易的时候把孩带孩子受洗进入约里面，其实并没有在这个约里面尽责任啊。这个是教会在这个建制当中的过程的不足所造成的。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出生需要受婴儿的洗，你父母必须经过学习，必须在会众面前来立下一个约定，你愿意在这个约里面去养育这个孩子，因为孩子属于神，我们父母只不过是管家管理者，来守护保全这个产业。第四节还有一个观念，就是权柄的问题。神在这个世界上设立很多的权柄，但是神在这个家里面设立父母的权柄是统治世界的权柄之一，而父母的权柄从神而来，而父母的权柄是神权柄的延伸。我们看到不少的父母，甚至包括基督徒的父母，他们是没有办法去训练自己的孩子，他的权柄早就失去了，就是他的孩子可以对他大喊大叫，他的孩子可以对他甚至可以动手，可以用手去挠他，跟他去反抗，而父母还以笑脸相对。这不少基督徒父母也落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 这里看到其实这个父母一开始没有坚立做父母的权柄，不明白父母的权柄是上帝所赐予他，运用这个权柄去教育自己的孩子。你要知道反抗权柄是悖逆之人的表现之一，只要是一个悖逆的人，他就厌恶权柄的存在，没有一个人愿意服在权柄之下，崇尚那种无法无天的自由是堕落之后的天性。可是圣经反复的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父母，后来又说做儿女在主里要听从父母。这个听从在希腊语是一种命令，就是你要听到父母的话语要顺从，就是父母让你做的事情你要马上去做，马上去做。我相信你能看到这种益处，就是你现在再把信仰这个层面往下去降低，你看那些在家里面比较顺服父母的孩子，他们长大之后他们所享受的自由是更多的，他们的路走的是更远的。但是从小就悖逆孩子抵挡悖逆父母抵挡父母的孩子，他们走很多的路，他们受很多的苦，他们很多的这个工作或者很多的创业往往是不成功的。这个听从是要告诉孩子，父母的话语好像法令一样，而孩子听到爸妈的话好像听到一个命令马上去执行，这个就叫权柄，这叫权柄。你要问为什么圣经反复的教导儿女要顺从父母，那么在旧约你还能听到更严厉的话语，这些严厉的话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神在维护父母的权柄而制定的法律。圣经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打父母的必把他治死，咒骂父母的必把他治死，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后来箴言书还说，嬉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父母的，他的眼睛必被谷中的乌鸦啄出来，被鹰雏所吃。你说我接受不了圣经这样的话语，你知道圣经为什么这么写吗？就是要维系父母的权利。就在当时神要告诉你这些百姓要明白一个事实，如果一个孩子从小背逆他的父母，他藐视父母的权柄，他也会在很多的地方在不同的场所违背更多的权柄，那这个孩子会成为一个无法无天的人，他给社会所带来的是灾难而不是祝福。但是背后的观念我想我不需要过多强调，藐视父母的权柄就是藐视上帝的权柄，而一个藐视父母权柄的孩子是不会在他的将来的人生当中来获得更多正确的事，只能够获得他做错事所带来各样的代价。所以父母的权柄是每一个父母都需要认定的，特别在教会里面身为弟兄，这个权柄是当仁不让，是不能够妥协和放松的。所以当你看到好多弟兄他们不能够去训练自己的孩子，其实这个是弟兄的一种羞耻和软弱，因为弟兄这个父亲才是训练孩子主要的所在，他要用他的权柄来维系孩子保护孩子，训练孩子是对孩子的保护，让孩子走在正路之上，不是让孩子走向灭亡之路，而是保护他。我们很多时候认为训练孩子对孩子是一种痛苦，其实并不是，训练孩子是保护孩子，是保护他的生命，是让他住在正确的居所当中，因此父母需要利用这个权柄来训练这个孩子。我们在很多的平台中看到有一些孩子从小没有被训练，父母他要什么父母给什么，后来他们因着父母夺取他们的电子产品，他们把父母杀掉，或者把父母推下楼，或者自己跳楼，这样的事情很多啊。 我不知道在你身边有没有听过啊，在你的朋友中间有没有听过啊？不过我在我朋友身边听到过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孩子因为使用这样的产品和父母之间有一些肢体接触，然后把父亲刺伤的事情很多的。这是从小没有运用权柄来训练孩子，造成孩子对父母权柄的藐视，做更多的错事，走更多的错路，受更多的痛苦，最后有可能一直这样，也有可能会浪子回头。我们说金不换，原来的起初父母就不明白自己有权柄的，运用权柄来训练自己的孩子。第四节说在主里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保罗用了主的教训、警戒和养育，那这句话很容易明白，就是我们养育孩子是正当的，我们是有权柄的。那父母能不能乱用权柄呢？能不能乱用自己的威严呢？不可以。在主里教训就意味着父母不能够运用自己的权柄，然后随意的训练孩子，随意的管教孩子，随意的任凭孩子，过度对孩子的严厉和对孩子过度的溺爱，其实都没有在主里教训、警戒、养育孩子。所以父母能保持平衡又是件很难的事情，就是你又不想过度严厉，还不想过度的溺爱，我想两者都很难。你保持平衡是很难的，就像杂技演员走钢丝一样，保持平衡是一件困难的事，要反复的训练，反复的训练啊！一旦不平衡，搞不好九死一生。当然我们教育孩子并不像走杂技那么危险啊，你失衡两次也不至于九死一生，但是没有在主里教训、警戒、养育他们。你会看到圣经它的完美和细致是多么的令人感到惊叹，因为我父母是有权柄的，所以我就对孩子发号各样的施令，你必须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保罗想到说啊，你要等一等，你必须照主里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这就让父母的权柄得到约束、得到规范、得到了一定限定。为什么在主里？因为孩子不属于我们，我们的权柄来自于上帝，儿女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那么儿女属于神，既然是神的孩子，我们就不能按我们的方法养育他。我们认为哪种方法最有效，就是一定输出，拳脚输出，孩子就听话了啊，这个是很有效的。或者用贿赂讨好的方式啊，给孩子这样这个吃个那个吃个，许诺孩子做这样做那样事情，用这种方式来讨好孩子啊，这个很有效。但这些都不是按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其实就是过去啊嘲笑那个西方的资本家啊，萝卜加大棒啊，就是小毛驴前面挂上萝卜，后面加上棒槌啊，吃萝卜就免棒槌，不吃萝卜啊，再不按时拉磨或者做工的话，就要棒槌。所以很多的父母就是萝卜加棒槌，就是一方面贿赂，一方面讨好，然后另一方面就是用棍棒啊，拳脚输出，这些都不是保罗所教导的。保罗说，在主里教训和养育，就是你不要乱用权柄，你要用主的方法，因为神是公义和慈爱的。圣经还说，公义和公平是上帝宝座的根基，诚实和慈爱行在他面前。什么意思？上帝绝对公义，绝对公平，然后诚实和慈爱行在他的面前。如果你用神的方法，不会对孩子过度的严厉，也不会对孩子溺爱，你反而用公义和慈爱养育自己的孩子。 我们对怎么养孩子绞尽了脑汁，花尽了心思，而且找各种名师来寻求如何去养育孩子啊！你看暑假之后有各样的营会啊，什么亲子关系营会，对不对啊？各种营会都有，而且费用很高啊，最低也得4000-5000一周或者两周啊。然后很多这样的营会多得不得了。我们怎么才能够更好的去养育孩子？我们花尽了钱财，有人四处以求解药，但是圣经上说，照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你只有认定上帝的话语，你也只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才知道人的经验是很有限的，而上帝话语的完全和全备足够去养育孩子。但是如果一个人对神的话语没有感兴趣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在神的话语中发现养育孩子的智慧。保罗说被圣灵充满是必须的，因为只有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父母，他才会用主的教训警戒来养育他的儿女。我们过度相信心理学家，但你知道很多心理学所带来是灾难性的。很多心理学家教导不要去体罚孩子，不要去管教孩子。这些专家他们到幼儿园做讲座，给那些这个叫幼儿园老师叫被称为什么呢？给幼师们做讲座，他们做各样的这样讲座，告诉那些告诉父母不要管教体罚孩子，要跟孩子做朋友，和孩子平起平坐。但是你要知道，在历史上至少200-300年前从来没有这样教导过。自由主义后来兴起之后，这些思想才慢慢的开始有。你要孩子做朋友，然后你要孩子平起平坐，然后你不要体罚孩子，孩子是你的朋友。哇，那就放弃了父母和孩子之间这种的不同，一个是有权柄的，一个是服从权柄的，这非常可怕的，所带来的这个影响是灾难性的，不是建设性的。如何在主里教训警戒养育孩子呢？有两点需要提到。第一点很重要，就是你要知道孩子生来就有一种向恶的倾向，如果你让他们听你的话，他们往往是选择和你相反方向来与你对抗。其实没有一个父母认为自己的孩子可怕，我们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自己怀中的时候，我们欣慰得不得了，特别是妈妈刚生了孩子，听到孩子哭声，看到孩子心里很欣慰，孩子前三岁都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啊？这个孩子太好了，长大之后成为怎样的人呢？其实没有一个父母可以预料孩子将来长大是高是矮，或者是弱是强，是聪明还是愚蠢，我们都想不到。但是孩子有一点是不会摆脱的，就是孩子有一种向恶的倾向，向恶的倾向。我相信这种经验性人人可以体会得到，所有的哲学家他们几乎都认同孩子啊，但我是早期的哲学家哈，都认同孩子有一种向恶的倾向，有一种败坏的性情在里面。他不会顾及父母的感受，不会顾及父母的辛劳，他的自私自我为中心，就是为了自己可以自由，为了自己可以享乐舒服，他不理会父母多么的辛苦。我们做父母都哎呀，养孩子太辛苦了，从来没有父母说孩子太自私了。什么时候才会说这么？到孩子4、5岁、5、6岁、7、8岁的时候才会对孩子发怒，对不对？我想你那么大，你懂得心疼我吗？才会这么去讲。所以父母很多的时候的辛苦和辛劳是自私的孩子所带来的。 所以孩子他不会体会父母的这种自私的贪婪的这种天性，堕落之后与生俱来。后来所罗门就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放纵儿子使母亲羞愧。其实都是谈到有一个前提，孩子与生俱来有一种随心所欲的想法和做事的态度。如果你不认定孩子生来具有原罪的这种特点，其实你不会按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他和教导他的。这种经验是共识性的，但这个真理常常被人所拒绝。清教徒就写道，虽然所有的孩子内心各不相同，都有与生俱来的骄傲、顽梗和悖逆，这些必须被摧毁击垮。为了打击和压抑这种悖逆，父母必须限制和约束孩子意志和任性。另一位清教徒说，躺在摇篮的婴孩既任性也充满悖逆，虽然他的身体很小，但心灵却不小，他们的心很自然倾向罪恶，若放任这罪恶的心灵之火越烧越旺，他终有一天会变成燎原之火。我们不会天生就变善良，而是需要依靠良好的教导。如果我们不认定孩子在原罪上有份的话，主的教训就不会在我们的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去贯彻始终。我们都认为孩子很足够的良善，是因为没有观察孩子的每一个细节。我们只注重孩子的行为，却没有看见孩子每个行为的背后却藏着不可告人的勾当和秘密。你有没有发现孩子在吃东西的时候，如果放着苹果或者放着一块一块的水果，他要吃一个还要霸占一个，对吧？而且可能把每一个都咬一口。这是我说我们家糖糖很小的时候吃苹果，摆了四五个苹果，四五块苹果，一个苹果咬一口都放在自己跟前。没有人教他他知道如何把所有的据为己有。所以孩子知道如何牺牲别人的利益来成全他自己。两三个孩子如果你不理会他，他就开始抓着你衣服拽你，然后用拳头说你给我买。你说哎呀孩子你不要闹了，这不要闹你要想他到13岁他敢干嘛知道吗？敢推搡你对不对？敢推搡你，然后用拳头打你，两三个孩子就已经有了暴力的输出。你认为好笑吗？好玩吗？不好玩。谁教他？不用教他就会。所以这些呢有时候无需去证明，很多的哲学家教育家都在证明这个事情。孩子是需要被约束的，是需要被限制的，而就叫称之为原罪，与生俱来的罪性。圣经反复的说，父母必须要约束孩子，教训孩子，训诫孩子，管教孩子。为什么？有一个前提，孩子与生俱来他是有罪的，是有罪的。根据在文革的时候，你知道好多的孩子举报自己的父母，你知道吗？系着红领巾的祖国花的举报自己的父母，把自己的父母送上批斗的那个孩子，多邪恶的孩子，对不对？什么人能教出这么邪恶的孩子来？孩子本身就邪恶，在某种口的怂恿之下，把孩子送上批斗的台子。很多系着红巾的孩子把老师校长举报掉，然后批评自己的校长，批评自己的老师，拿石头砸自己的校长，你看得到吗？其实 文化大革命是儒家文化的破产，文化大革命是儒家文化的破产，那六亲不认，对不对？什么道德，什么君子啊？那些红卫兵他们趁乱啊，强奸别人，然后趁乱抢夺别人的东西，打砸，儒家文化的君子形象一钱不值那个时间啊，所以那是儒家文化最破产的时刻。所以我们要知道，孩子生来就具有罪性的，可怕至极。因此才说主的教训和警戒。如果你不认定这一点，你不会训练你的孩子的啊，孩子会把你玩弄在鼓掌之中，对吧？小的时候会，长大也会，知道吗？两三岁会玩弄你，十三岁还会玩弄你。如果你小时候不教导他这么做事情，他就会在任何一个时间把你玩弄在鼓掌之中。你小时候不训练他，老说要啃老，知道吗？还有啃老。大家看到最近一个相声的老前辈去世了啊，大家这个网上评论各有不同，有人负面，有人正面啊，有人就做一个好人吧，我们就说句有中肯的话。负面就说啃老啃到死啊。如果不训练孩子，孩子会变得极其的可怕，所做的事与我们惊掉下巴。那另一个重点，就第一个重点是在主里教训养育孩子，要认定孩子他具有原罪性。第二个，我们的家庭是救赎的教室，我们的家庭是救赎的教室。记住，救赎的教室不是暴力输出的地方，不是溺爱孩子的场所，是救赎的地方。我们的孩子是需要，最根本的是需要什么？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需要一个新的生命。可是我们的家庭往往成不了一个救赎的地方。比如当这个家里面如果产生罪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我们会自圆其说，冠冕堂皇，来遮盖自己的自私和恶行，来逃避自己良心的谴责。第二种情况可能是人在神面前，在这个家里会承认自己的罪，让彼此认罪，享受认罪之后的和睦。这两种情况在一个家里面都可能会发生。如果在这个家里面每一个人都不向自己所犯的错，向神向人来认罪的话，这个家里面很难成为一个救赎的教室。因为每一个人都在遮盖自己的过，找借口开脱自己的罪行，所以这个家里不会产生救赎福音的重演。就是父亲永远是一个没有错的父亲，母亲是一个永远没有错的母亲，孩子是一个永远没有错的孩子，或者父母总是要求孩子认错，让孩子悔改，但是父母从来没有因自己的疏忽或者对孩子怒气而认罪的话，这个家里不可能成为救赎的教室。不仅成不了救赎的教室，孩子看到的是心口不一的父母。父母是教导孩子要学会撒谎，学会伪装，学会表里不一，所以这个家里没有办法成为救赎的教室。所以家里如果想成为救赎的教室，就是要带孩子活出福音的模式来。因为家里每一个成员都是有罪的，而每一个成员都需要向对方去认罪的，不仅需要认罪，还需要仰望耶稣基督，需要悔改，就构成了福音的模式，这个家里才能成为救赎的教室。如果只是教育孩子，训练孩子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如果想让家里成为救赎的教室，是件很难的事情。除非孩子在这个家里看到彼此认罪的场景，看到彼此和好的场景，看到彼此向基督依赖， 求基督宝血遮盖的场景，这个孩子才能够在家里面看到福音活化在这个家庭当中。可以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活化在这个家里面，因为这个家里所有的成员都在仰望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在主里教训和养育，我们今天不是讲细节，而是你要明白在这个福音的家庭当中，这个家里应该常常上演福音的画面。就是当父母误解孩子的时候，对孩子怒气各种批评，孩子需要在父母需要在孩子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求上帝饶恕，求孩子接纳，有一个和好的福音的模式。当这个家里产生争吵夫妻矛盾的时候，也需要在一起认罪和好，让孩子可以看到这里有罪的出现，这里有争吵的出现，这里有悔改的场景，也有和好的场景，有那一种福音的呈现，这个家里才能成为福音的一个教室。你知道在共产主义的教育体系之下，他们的课本里面都是红色教育，他们的语文是红色教育啊，他们会有各种烈士，对不对？一个苹果的故事听过吗？学过吗？课文啊，最后在山洞里面啊，志愿军同志一个苹果转了一圈，最后一口都没有吃下去啊。这里面就有意识形态，你学数学也有啊。A 组比赛赢得五面小红旗，B 组比赛赢了四面小红旗，啊，两组共赢得多少面小红旗？都是意识形态。我讲这个是告诉你什么？就是他们能够把所有的学科都变成一个红色教育的场所。基督徒不是效仿这种模式，而是你真正明白我是罪人，我的孩子是罪人，我们需要为罪而做出悔改的行动，我们需要在罪里面倚靠基督，我们需要在这个罪里面投奔基督，让这样的一个救赎福音的画面在家里常常演绎出来。但你要知道，一个没有悔改的家庭，这个父亲是自义的，母亲是自义的，父母是自义的，总是告诉孩子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做那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父母从来没有为自己的骄傲认罪，为自己的无情认罪，为自己对孩子的冷漠认罪，从来不为自己对孩子的误解来认罪。这个父母对孩子的表现是虚伪假冒和伪善，他从来没有福音一面的体现。所以弟兄姐妹，要让耶稣基督福音成为家庭和谐的纽带，要常常让福音充满自己的家庭，你才会让这个家里充满福音的特点，要不然家庭不会成为救赎的教室。我想跟各位讲，训练孩子很容易，比如你学一学六位的力量，哎，但我想告诉各位，六位的力量那本书是掺杂太多的世俗心理学啊。如果你的高度足够高啊，那本书就不用去看啊，那本书有太多的世俗心理学。如果你是一个入门的小白，因为我是个小白级别的啊，翻一翻看一看也无伤大雅，但是那本书有太多的世俗心理学。你想训练好孩子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掌握一些法则，足够耐心就可以训练好，但是你知道吗，让福音在家里重演是件很难的事情。哪有一个40多岁的父亲向孩子承认自己的罪，也让上帝承认自己对孩子无理的罪，然后悔改承认错误倚靠基督？这是需要什么圣灵的充满，是需要福音的占据，才能成为这样的父亲和母亲。第四节还有一个在 一到四节还有一个重点，就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前面讲了父母的权柄，不是吗？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讲什么？两件事情，不要对孩子过度严格和过度的忽略，都会惹儿女的气。保罗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因为在古罗马的文化里面，父亲是有绝对权力的，就是父亲的权力啊极大。我们知道，一个好的权柄可以造就孩子，啊，一个不好的权柄呢，那就不要权柄了，他的绝对权力会摧毁孩子的。所以保罗希望什么呢？希望在基督里的父亲啊，他被福音所更新，他已经与基督联合，这个枝子在葡萄树上，那么他结的果子也应该是好的果子。有些解经家就描述在罗马社会中的父亲，他们对儿女有法定的管教权，就当儿女大约到七岁的时候，这个父亲必须负上教导的责任。那么还有一个父权的律例，就是父亲对子女可以随心所欲，他可以把儿女卖为奴隶，他可以让自己的儿女到他的农田，到他的这个拥有的产业去做劳役，他还可以定自己子女死罪，甚至可以亲自执行孩子死刑。所以这个父母有生杀大权，而对儿女的要求是儿女必须顺从自己的父母。这是古罗马的对父亲的那种权力无上的推崇。后来罗马的哲学家塞内加就说，我们宰杀凶猛的公牛，勒死疯狗，刀杀病危的母牛，至于体弱残缺的孩子，我们淹死。就是父母有生杀大权在孩子身上，孩子可以随时被遗弃，随时被丢掉，可以随时虐待孩子，暴打孩子，警察不会出警的。所以在那个社会里面，很多的父亲就是在罗马文化里面熏陶长大的父亲，所以对孩子是绝对权力的要求和训练，甚至生杀大权都是拥有的。因此保罗说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惹儿女的气，这个惹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动词，就是不要激怒孩子。什么叫激怒孩子？就是你不要激发孩子的怒气，就是你对孩子无情的、无理的、无情感的要求，或你对孩子极大的忽略，都会惹儿女的气。你知道吗？你如果忽略孩子，你孩子也会骂你的。你忽略孩子，孩子会骂你的。你说我孩子从来没有骂我，那是因为你没有翻开你孩子的微博，你没有翻开你孩子的这个空间，你没有翻开你孩子的日记本，你没有进到你孩子的内心里面。一个忽略孩子的父母会被孩子咒骂的，然后你对孩子无情的要求，孩子也会不满，因为这两点都会激怒孩子的怒，激怒孩子发怒的。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个事情，就是他父亲对他很严厉，过度对他严厉。据说有一次路德偷吃一个东西，被他的父亲鞭打，后来路德在他的传记里面写到说，他说我一想到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想到父这个词就想到他爹，他就想到他爹，他说爹这个词，就是父这个词代表着严峻的责备，因为他没有在父亲那里得到安慰，得到关怀，他感觉父亲是很严厉的，所以呢，路德对父亲的理解就非常的不友好。所以你对孩子溺爱也能激孩子的气，忽略也能激怒孩子的怒气，都会，两者都不好。 所以你不要认为我对孩子不严厉啊，我溺爱没有关系，你可以试一试啊，都会带来反作用。为什么不要惹孩子的气啊？彼得后书告诉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啊。什么意思？一个被重生的人，他有了新的性情，他就不能够任着自己的性子来对待自己的儿女。如果一个父母在所有的事情上随着自己的性子来教养自己的孩子，他不但违背了新的性情，他也会在刺痛、伤害、激怒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明白，你的性情是新的，你也是一个被圣灵所内住、所充满的人，随性养育，有可能对孩子残酷无情，有可能对孩子过度的溺爱，都会给孩子带来致命的伤害。保罗说，在主里教训和警戒，要在福音里去养育孩子。所以为了让你更利益在目，我找了两个数据啊，数据与圣经无关，但是数据可以告诉各位，你做敬虔的父母和做不敬虔的父母所带来的危害、所带来的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哈佛大学社会学家谢尔登和艾莉诺·格鲁克的夫妇做过一项研究，他们研究啊，五六岁孩子未来犯罪的倾向，他们有四年跟进的测试，90%是准确的。如何避免少年罪犯的四个要素，第一个要素，父亲的管教必须严格坚定，而且前后一致。所以你父母管教孩子呀，应该前后一致，坚定的执行。那你父母所做的和你所对孩子讲的应该是一样的。第二，母亲的监督，母亲必须常常知道他儿女在哪做什么，并且花尽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啊。其实这一点是更重要的，就是你身为父母，他这是讲母亲哈，其实父母应该知道自己儿女在做什么。现在的心理学告诉我们要给孩子隐私，不是吗？对不对啊？不要看孩子的电子产品，不要看孩子的这个啊日记本，孩子都想要自杀了，父母还不知道。其实这个电子产品使用上，父母是没有智慧的啊。过早的给孩子手机，过早的给孩子电子娱乐的这些机会，有时候是害了孩子的，因为你的孩子并没有使用手机的能力，也没有驾驭电子产品的能力，你也不知道他用电子产品每天做什么事情，对不对？你孩子可能拿着手机每天做一些其他的勾当，你不知道，对不对？瞎聊不知道，对不对？聊色情你也不知道，你得给他一部手机，让他自己去选择吧。你只能害死你的孩子，你不会帮助你孩子的啊！如果你都看不见你孩子的朋友圈，你更完了，对不对？现在很多孩子有了自己的手机，他们是把自己父母屏蔽的，为什么？他做的很多事不见光，他也不想让父母知道。啊，所以回家看看你孩子电子设备，你还能看到你孩子朋友圈吗？看不见，你小心点吧。证明你是为你父母防着的，知道吧？太危险了。所以这一条的调查是说，身为母亲必须知道孩子在哪做什么，要常常和他在一起。啊，你知道今天我们所看的短视频，还有你孩子看的那些短视频，那些畸形的价值观从哪里来啊？什么霸总看上离异的我啊，对不对啊？霸总看上离异的我，然后到白宫当清洁工和川普有一腿 在教什么？在教孩子婚前可以同居，在教孩子可以和男人没有婚约随便上床，对不对？所以你今天把孩子交给手机，孩子会教会你怎么做父母。你的失败会，你所有的失败会反过来打到你的脸上。你不要不相信社会的这些经验学的提醒。第三，父母之间的关爱，而你需要看到父母之间的爱，父母必须借着实际行动将爱向他们展示，就是你父母必须有好的关系，对吧？父母如果关系不好的话，对孩子是一种伤害的。第四，家庭的凝聚力，就是家庭必须聚在一起共度时光，这是有权威的调查。另外一个是休斯顿警局发布了一张名单，名字为如何毁掉你的儿女，它的保障期效率高达99%。第一，在婴儿期开始就给予孩子他想要的一切，这个大家都懂。第二个，当他效仿说粗话的时候取笑他。什么叫取笑？你应该懂哈。孩子说考试考了个6分，你说你活着干嘛，对不对？你活着干嘛？这是挖苦取笑了嘛。第三，不给他任何属灵的训练，等他21岁以后让他自己决定。你不要认为孩子可以做正确的决定，他做不了的，除非父母长期引导训练，他才可能选正路。第四，避免使用错这个字眼，它或许造成孩子严重的罪疚感啊。这个是警局发布的，不是圣经发布的哈。我对这个是有点意义的。第五，把他留在地上各种东西都收起来，好让他将责任推卸给别人的经历，就是父母包办，孩子什么都不需要做，玩具父母给他收，衣服父母给他穿，衣服父母给他洗，什么都全包了，只能养出一个不承担责任的孩子。那这是两份数据，我想通过这样的数据告诉各位，当然他与神的话是有差距的。我们今天不是对神的话不感兴趣吗？但我想告诉各位，如果连这个社会学家他们从经验上的告诉我们，父母的失败会造成儿女巨大的失败，我想圣经一定比他们的警告更加明智。保罗告诉我们，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成为一个拥有上帝话语的人，你才能够在主里来教养你的孩子，使你的孩子行在正路上，不至于得罪上帝得罪人。希望各位回家去想一想，我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或者我现在我的配偶还不是基督徒，我们有没有竭力我在主里面去养育我的孩子，将福音的画面在这个家中再次让它重演出来，让孩子可以看到罪的真实，看到悔改，看到认罪，看到和好，看到依赖耶稣基督。好，我们到这里，我们做祷告结束。